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林牧师的邀请，在我们新年的第二次聚会中，我们有幸能够来到我们的 Banneroos 华人教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谢谢主。我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老朋友，也看到很多的新的朋友我们非常的高兴能看到我们在 Banneroos，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里，我们有弟兄姊妹在里团聚聚会，我们谢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活出一个充满爱心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很多都是有带着很多的悲伤痛苦，带着很多的压力，很多冷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爱的生命是一种死亡的生命。所以我们整部圣经大家可以知道就有一个字可以代替，就是什么？爱。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就是一个爱的总结。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我看看啊，这个好，我们下一段这个经文好，这个 remote 好像不 work 哈。哦，好，哎，好 work 了。那么我们下面这段经也是在腓立比书。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要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让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谢谢主，在这新年欢乐日子中，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展望未来，我们求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朋友的心，让我们把主的爱活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带给我们世间这最宝贵的东西。求主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用你真理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因为没有爱，我们导致了很多的战争、对抗、死亡。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来看，我们缺失了很多的爱。当我身边的朋友失去工作了，对我们来讲好像漠不关心。我们在大众场合之下大声的喧哗，打电话，旁若无人，只有自己。我们在别人需要路边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躲避，我们害怕这个碰瓷，我们不关心别人的生活中的最重要时刻，别人的生日、婚礼、结婚纪念日是别人的事情，和我没关系，我把自己管好就好了。对别人进行撒谎、背叛，然后我们在身体和语言上去伤害别人，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个人生命中所遇到的 一种爱心缺失的一个后果。我们可能会抱怨，哦，这是就是现实生活，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先保自己，再考虑别人。人与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中间，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去关心别人，缺失的这个爱心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这个结果是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必须担当的这种承担的这种后果。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炮火被摧毁了这个民居。这是一个母亲失去她的儿子而感到的痛苦。那么我们到底这个爱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爱，我们看这个繁体字哈，它是有个里面有个心啊，我们简体字那个心没有了。其实爱就是什么？就是从心发出来的。那么我们具体的讲，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责任，一种自律，一种付出。它是一种主动行为，所以它有爱和被爱的感觉的区别。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生活这个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死亡的结局。所以神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有责任来救我们。同样的，他没有去把自己做一个君王或者是一个财富的人来拯救这个世界。他生在一个马槽中，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财富，在别人误解他，在别人去鞭打他、唾弃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啊，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是一种自律。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没有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他为他自己吗？他为了我们全人类，这是一种付出。所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爱，他有责任，有自律，有付出。所以像耶稣刚才跟我们讲到的，神差他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的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从这段话里面也看到了一种责任，一种自律，一种付出，他该带给我们的爱。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什么是爱？那么其实保罗呢，就把这种爱从抽象的概念中把它这个生活化、规则化了。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这种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是一种自律的表现。 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它是一种付出的表现。那么爱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曾经有位酒鬼，他和妻子经常打骂妻子，然后晚上回来经常喝醉的回来虐待妻子，然后他们小女孩也是每天都生活的不安全经常的吵架打斗。他的妻子也是忍耐了很长时间，最后积劳成疾，早早过世了，就留下这个酒鬼和他的一个女儿。那么这个酒鬼呢，还是虽然他妻子过世了，还是恶习难改每天还是出去去喝酒，然后醉醺醺的回来，有时候会打骂他的女儿。有一天他回来了，然后他就发现他女儿坐在他旁边，他女儿说：爸爸，你又喝醉了。爸爸说：女儿啊，我这么坏，你为什么还跟着我？女儿说：爸爸，因为你是我的爸爸，所以我爱你。妈妈曾经告诉我，让我爱你，等你戒了酒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个酒鬼听到他女儿的话，心里就一阵的阵痛，他就彻底的悔改，从此就把酒戒掉了。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孩子能用爱能把一个极其难改的这个酒鬼能改变出来，这就是爱的力量。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有了爱，我们的害怕恐惧的心就不会占据我们的主导地位。曾经有一个姊妹，她的儿子得了这个传染病，然后去到医院，到了送到传染病医院去。那他去看他，他到了医院以后，看到很多病人，哇，都是传染的，所以他就捂着自己的鼻子，这样赶紧去到他儿子那个病房，然后见到他儿子躺在床上，看着他，就跟他说话、聊天、安慰他。然后他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害怕，他已经把手去掉了。所以当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惧怕。这就是爱的力量。耶稣也是，他治了很多大麻风病人。我们这大麻风病人在犹太人犹太人当中呢是一个不洁净的病。凡有得大麻风病的人呢，他们都会把他隔离到营地外面去，一直到他们好才能回来。他们的死活由他们自己来照管。所以如果你当时得了大麻风病人，就像我们现在怎么呢，得了癌症或者得了其他什么病，就是一个已经判了死刑，或者你不接近人，你就不能再回到你的营中，和你同类人同胞人有同等的这个待遇或地位。所以他们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 感到无助，因为它是一种传染病，没有人敢去摸他们。但是因为有了爱，他们看到耶稣，他说：“主啊，你能治疗我的麻风病吗？你能摸我吗？”耶稣说什么？耶稣有怜悯的心，有爱心，他就说：“可以，我去摸你。”所以这些麻风病人呢，凡是被耶稣摸到的，或者凡被耶稣所提到的，他们都好了。这是一种爱的力量，耶稣有怜悯，有爱。这个爱也可以把我们的仇敌融化。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说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恨都恨不过来，还能不能去爱他？他欺负了我，他伤害了我，他把我的儿子杀了，他把我的女儿强奸了，我怎么去爱他？有个预言，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个很大的铁块，然后旁边有三个工具，一个斧子，一个锤子，一个锯子，这三个工具说：“嗨，我们来修理修理这块铁块。”后来这个斧子说：“好，我来。”那个斧子就拿着斧子就打那个铁块，砍那个铁块，咚咚咚，结果这个斧子的一个刃都钝了，铁块毫发无损。锯子说：“嗨，看我的。”锯子来了，然后就拿着锯子隔着铁块，嗤嗤嗤，结果这个锯子的链条都断了，这个铁块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个锤子说：“哎呀，你们都不行，看我的！”所以他锤子就拿起这个锤尖捣这个铁块，咚咚咚，结果锤柄断了，这个铁块还是完好无损。旁边有个火，他说：“我来试试吧。”这个火呢，就在这个铁块下面烧这个铁，这个铁就从冰冷的铁变成一个温暖，最后很热，最后慢慢的融化了。所以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我们遇到我们的仇敌，我们遇到我们的不喜欢的人，我们爱不起来，我们甚至用诅咒的话语去骂他，去咒诅他，让他能改变，他不会改变的。我们用我们的军队，用我们的强暴暴力去击打他，他不会屈服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用爱去感化他，就像这个火焰把这个铁块融化了一样。所以爱是能够把仇恨给消掉的，这就是爱的力量。我们讲了这个爱的力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个真正的爱呢？荣牧师啊，你说的容易，做起来啊。是的，我们要真正活出耶稣的爱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有两条诫命可以遵循，能够活出这个爱。 第一个就是爱神。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而来的，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什么？神就是爱，神是我们爱的源泉，神创造的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每个人，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每个心中，他让我们有这个爱的动力，有爱的这个来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爱心，我们必须和神连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和爱连在一起，这个爱就是神，神就是爱。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爱人。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什么？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是什么？所以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就是要想别人，你要想得到别人的爱，你就要先去爱别人。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是神给我们命令，所以这种爱是来自于神，同时呢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如何爱神？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说，哎呀，神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去爱他？神是个灵，所以他要我们用诚实和心灵去爱他。我们是物质的被造体，他是个灵，所以我们是不能看见他摸着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心灵来去和他沟通。所以我们爱神，就是要保持我们日常的祷告以及和灵性的修养，因为祷告就是和神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心灵和神灵在一起的一种方式。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祷告的训练上非常的好，在祷告这种理解上也非常的完备。再一个就是我们灵性的修养，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读经啊，因为神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心灵的一种补充，或者心灵的更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爱神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有谦卑和自我反省。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们现在唯物论者都是生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认为我就是宇宙的这个中心，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的生命靠我自己，所以我们都有一颗自傲的心。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谦卑，谦卑的人神才能把你提起来，骄傲的人他会把你降下。更何况我们是被造体，神是创造主，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必须在神的面前 谦卑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行为。我们很多的大学里的或者是工程师教授，他们都是认为用理智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他们相信逻辑，相信自我。但是神告诉我们，智慧来自于什么？智慧是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自己，要自我反省我们自己，常常的去祷告，去查经，去反省我们过去的一切的行为是否和符合神的旨意，就是以凡事以神为中心。我们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享受这个美国所提供我们一切的福利，我们认为这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读书，我工作，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得来的。但是不是，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他会通过任何的环境，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自然的环境的变化，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他的旨意而行，或者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个人类所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或者是思想、法律、道德为中心的，这个社会是以神为中心，神的旨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或者生活中各种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的基础。所以当我们上学、工作、生活都跟随某个法律制度，跟随某个道德伦理的基础，但是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想，再仔细去深思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切它来自于神。它不是以我们人的意识来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就要以神为中心，这才抓住的本质，抓住的这个事物的中心和重点。我们找工作，我说哎呀，我要拼我努力，我要去多投100份、1000份这个简历出去，我大海捞针啊，就是铺开，或者是我的治病，我要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去治我的病。任何事情，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想了自己想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思维，我们先祷告，求神的带领，那么神就会通过各种事情，来让你成为他的祝福。这就是以神为中心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不一样。第四个，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殿，在这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有圣灵和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心灵的家。爱教会就是爱神。我们的这个华人教会在我们 Baton Rouge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也是唯一一家的一个大型的教会，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办入职的一个灯塔，是神在我们这个办入职设立的一个基地，因为这是他的教会，他的灵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爱教会的心，就有爱神的心。我们弟兄姊妹只要同心合一的来扶持这个教会，来支持教会，那么我们爱神的心就在这里彰显了。不管你是奉献、服侍、带孩子、做义工，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爱神的行为。如何体现爱人如己呢？有几点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倾听，还有同理心，因为每个人和我们一样都有同样的生命价值，不管你的地位是乞丐你还是总统，我们都是在神眼里面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倾听对方的意思，用同样的心理来对待别人。所以当家人朋友同时交流时，倾听他们的想法感受，是一种尊重的表现，也是一种爱的方式。我们要去探访，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关在一个宅院里面，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得非常的精美而不管别人。我记得我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那个基督教会一个长老，他来到我们，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两个提兜来到这里，住进一个 apartment， 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地毯。所以他来了，是瑞摩瑞斯啊，他就告诉我们：“嘿，你们需要什么不？”我说：“哎，是啊，我需要很多东西啊，家具啊，锅碗瓢盆啊，台灯啊，床垫啊。”所以他好，他说你就跟我来吧。后来他就带我们到他的这个房子里。那他的车库很大啊，我们一看车库，他没有车，他反而是很多的旧家具在那里，床垫啊、沙发呀、桌子、椅子、台灯啊、锅碗瓢盆啊，都虽然都是二手旧的啊，但是都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在那里挑了很多，然后他把我就放在车上，然后把我们拉回到宿舍里。我就说这需要多少钱啊？他说这是免费的。我们当时很吃惊，我说这种行为很不能理解啊。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因为神先爱了他，他愿意把这个爱交给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把这个爱传给别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爱人如己，我们要主动去关心别人，去探访别人。我这两年去探访了很多的在新奥良的一些家庭，我就发现来教会大家彼此问候，哎，很好，但是你确切理解这个人吗？他从哪里来？他家庭有几个孩子？他背景是什么？你不了解。即使在这个教会里待了几十年，有可能你对所有的成员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你到他的家里去探访，他会真心的和你交流，告诉他来自哪里，几个孩子，做什么，他的爱好是什么，你就会有种很亲密的感觉。探访以后呢，我们在教会相见的时候，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关系了。 就是很亲密的关系了。所以这个探访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或者我们的执事的工作，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见到教会的朋友来到教会，或者自己和他住得很近，我们都会去，都应该去主动去关心他们、探访他们。这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要关怀。我们很会关怀我们自己的亲人、孩子、老人、配偶，但是我们关怀过那些大学生吗？我们关怀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吗？我们关心过那些刚刚从中国来到这里的那些走线的人吗？他们需要翻译，他们需要去做很多的法律的工作，他们需要有工作，我们去关心他们吗？我在去年很多时候很多的一些从福建来的人他们从国内来到这里，是从墨西哥边境就是偷渡过来啊。有个弟兄呢，他是到了墨西哥走路走了6个月才经过墨西哥那个 border 才来到这个美国，然后就这过了边境就坐在那里等着警察来抓他，然后抓完他以后进了这个监狱，然后过两天就把他放出来，就是让他去找他的亲戚去，所以他就来到新奥良找他的亲戚来工作。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当然他有他的目的，他是为了能够尽早拿到他的身份或者绿卡，寻求这种政治避难或者宗教避难的这种方式。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你可以有这个亲属移民，也可以工作移民，那么其他都没有别的很大的方没有很多的其他方式可以移民了。那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这种别的方式，只能通过这种避难的方式能够得到身份。我们怎么去关怀这些人？难道我们就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认为他们抛弃他们吗？没有，我们应该怀着一种爱人的心，爱人如己的心。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怎么想？如果当初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种自由，一种美好的生活？虽然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合法的方式定居在美国，但是我们想想，当初的东德，那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跳过这个柏林墙，来到西德，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非法移民吗？如果北朝鲜的一些受难的人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大陆，你还认为它是一种非法移民吗？所以我们要去关怀这些人，我同情他们，我理解他们，但这更重要的时候，我是向他们传播福音。我说你们受神的拣选来到这里，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但是这是神给你们的一个机会，把你们带到这里，带到教会，让你能够知道他，了解他，能够认识他，从而得到最终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救赎。所以我们教会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了，一些信主的人呢，他们都是来自于福建。那么我想我们每年都要出去短宣，或者到国外去传福音布道，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财力， 也是为让那些人能够听到福音。他现在呢，神把这些人亲自带到我们的教会来，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花很多路费，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关怀那些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去了解他们，去探访，帮助和支持。我们在工作中要帮助那些邻居朋友，在他人困难的时候要主动的去伸出援手。很多人来到美国说，哎呀，我英语不好，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什么叫融入这个社会？如果你是个大学的教授，你有很好的英语，你有很好的技巧，你觉得你融入这个社会了吗？没有。但是如果你有颗爱人的心，你能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即使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你都可以融入的很好，融入这个社会，大家都会尊重你。这就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方式。我来了我们教会，今天早上看到宝柱还有一个那个黄弟兄牧师都在前面招待我们接待我们人。这就是一种支持帮助啊。我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说，我们要爱心，有爱心去接待人。不光在前面要接待，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敬拜，还有主日学，还有这个爱宴，我们都要有人去伴随他们，给他们温暖，直到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一样。这也是我们进到教会以后感到这个教会和那个教会的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爱，有没有温暖。不是这个牧师他讲得很好啊，或者是这个 building 啊非常宏大呀，不是这个啊，他看的是教会里的人有没有爱心，有没有让我们每个朋友和新来的人能感到回到家一样这种感觉。我们还有跟进啊，当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到耶稣以后，他们也决志信主了，或者甚至受洗了，我们有没有跟进？我们觉得，哎，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是基督徒了，就没事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呢，就常常的流失了。因为他没有感到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一种互爱关心，一种家庭的感觉。我记得我信主以后，那个 Ray Morris 他每个星期要抽一个小时到家里跟我们单独的学习。他一星期到星期五都安排的满满的，一天晚上差不多有2到3家，一个小时，或者是周末。那么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就是把我们信主以后紧接着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卑微时期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而不至于去缺失营养而死亡。所以跟进是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不光是牧师，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这样做好，就是去一对一的学习，一对一的建立一个和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教会才能像一个紧密的充满爱的大家庭。我们要互相的认识。我去年给我们教会提出了一个挑战，我说我们给你一年的时间，我们要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名字记住。我不知道我们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把我们教会所有的人的名字都记住。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见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哎呀，他就是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很尴尬？就像你见了一个你的一个亲兄弟姊妹，或者是你的 sibling， 或者是你的表亲戚，你和他去聚会了，哎呀，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很沮丧？那么我们在神里面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更应该有这种爱，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彼此的名字，我们知道彼此的需求，这是一种互相认识、彼此相爱的一个途径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避免评判和尊重差异，因为我们常常自己以我为中心，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我所学到的知识，我所知道的理解来推断别人、判断别人，那就造成了一个评判别人的一种现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论断的权利在神的手上，不在我们手上。我们知道新营的女人这个故事，很多犹太人把一个女人拉给耶稣来说，这个人和别的男人行淫，我们的摩西律法，我们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耶稣，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处理？如果你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蹲在地上，用石头画画。这些人急了，耶稣，你说呀，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人？他要为难耶稣，所以耶稣站起来说：“好，那我问你们，如果你们有一个人没有罪的话，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个女人。”后来结果怎么样？所有人都离开了，先从老的再到年轻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一样的，当你用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三个指头在指自己。你在别人指别人有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上的罪可能比这个人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避免审判别人。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你这个太大爱啊，那就无原则了。那我们他这个人犯错了，我们也不能说他呀，或者是这个人做了无道理的事情，我们不该指责他呀。就刚我们现在刚才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一样啊，耶稣并没有说这个女人没有罪，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起来吧，以后再不要犯罪了。”所以他知道这个女人犯了罪，但是他用什么？他用爱、原谅、饶恕来拯救的这个女人。所以，我们现实社会中不是这个评判太多了，是我们的爱太少了。我们的爱是在一个相当一个荒漠中 爱的荒漠中，我们只要有耶稣那一点点的爱，我们就这个社会就已经很美好了。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原则的爱，我们根本没有爱。所以我们不要评判别人，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差异，尊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行为思维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你去理解别人，尊重别人。别人犯错误，或者是别人对你误解，别人对你这个伤害的时候，你多考虑考虑他为什么这样做，用他的思维去理解他的行为，你就会有原谅的心，你就会有避免误判。所以另外就是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个人。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弟兄姊妹都是平等的。虽然我们有牧师、长老、执事，还有各个团体的小组带领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弟兄姊妹是平等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都在为神而活，为神服侍。神是我们的头，我们每个人都是仆人。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在行事的时候一定要平等的对待每个人。我在原来教会，我们希望原来教会时常会有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被你安排这个姊妹去唱歌领诗，结果没有忽视了那个姊妹的这个才能，那么他上来了，那么你忽视了他，那么他这个人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伤害，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这种苦读，那最终会爆发，然后甚至会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是产生分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爱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不能把自己高于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把教会的规章制度要完善起来。另外就是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同工会，就是我们开会不光是执事会的开会，我们也把各个团体的这个带领人，还有是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的人，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都可以在这会上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对教会的一些改进措施。那么这个任何这个 member 我们都可以参加，只要你对教会有爱心，有这个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你就可以过来。所以这是让我们有了大家同心合一的一个心意来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大家能够体验爱人如己。那么就是另外就是一个慷慨和分享。爱人如己就是什么？要付出而不是获取。神也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慷慨的分享包括我们实际的奉献，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行为，也是我们把心联系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方式。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股市上，你的心就在股市上跳动。你的财宝在教会里，那么教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会联系到你的心上。所以十一奉献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奉献的感恩的标志，更是把我们的心和这个教会连在一起，参与各式各样的短宣。 VBS 我们上去年在教会办的 VBS 就把我们周边的华人朋友 我们抽个周末把他们的孩子在这个教会里帮助他们带孩子，给提供他们午餐，让他们做更好更快活的节目。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一种慷慨和分享，让我们实现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今年呢还准备把这个 VBS 呢能够扩展到别的一些没有这些资源的或者不能开展这个 VBS 活动，那么把这种爱呢能够传出去。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用爱人如己心，愿意去侍奉，去施予施政，把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呢都献给我们的神了。那么另外就是正面的语言和鲜明，我不知道我时间可能过了是吧。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多说积极的话语，不要说这个消极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有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讲了。那么总结呢就是说，爱是一种无私的责任、自律、付出，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爱是从神而来，真正的爱人如己必须首先真正的爱神。真实的爱里有赞扬、鼓励、关心、祷告、同理心、谦卑、饶恕等的品格。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在这新的一年里能够充满爱，活出爱，这样我们能把神的这个话语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爱，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谢谢您，感谢主，让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冷漠的、自私的、一个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中活出一个热心的、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爱神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常常在过去的时候只关注自己的生活，只关注自己学习，只关注自己的工作，我对周围漠不关心。主啊，今天从你的话语中我知道我要活出一个主动的、一个爱人的生命来，因为这就是你的命令，这也是你创造我们的目的，这也就是神你的本质，让我们活出爱。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